本集节目是由 TechOrange 科技报局与 AWS 共同制作播出。科技潮什么？日新月异的产业资讯，让 AWS 讲给你听。邀请到各产业权威专家与云端技术伙伴，探索时下最热门的科技话题，透过访谈和议题讨论，带你一同挖掘科技圈的最新趋势，探索科技的未来，掌握数位转型 2.0。 本期节目由 AWS 与科技报局共同制作，我是主持人科技报局 TechOrange 的策略长沈贝仪。我们这一系列都带给大家很多零售业的案例，上一集我们看到了东森电销，他们做 AI 贴标，协助精准分群，帮助他们做这个电话销售。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聊什么呢？我要聊啊，我发现现在的这个零售购物的行为越来越跨域。怎么说？我举我自身的例子好了。我刚刚中午来的时候呢，我先去了超商买中餐，那我就发现我是在一个实体的门市消费，但是呢我报了我的手机号码，因为我要做会员的这个积点，然后我用线上支付，同时呢我兑换了一个我在 APP 里面买的这个咖啡，这是我的中餐。我就想说，我今天晚上好像可以煮个菜，我就想说，那我等一下要去哪里买菜？我是要去实体的超市买，还是我要透过他的这个线上这个一小时内可以送货到家？然后同时我们录音的今天是三八女王节，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已经不断的在各个平台被狂打了各式各样女王节购物的广告，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晚上应该必须留一段时间开始 shopping， 因为不管我今天晚上打开我的 Facebook Live 或者是 IG， 我一定会被各式各样这个很精准的广告投递给我啊，催促着我要在女王节消费。所以可以发现现在这个消费不是只是说啊，我一定像以前是在实体买东西，或者我一定只能在电商上面买东西，其实它已经完全混合在我的日常生活里的各个行为。那对于这些零售的业者来说，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要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要去接触到他的潜在消费者，或者是一个忠实的会员。那这些厂商该怎么做？他就必须要有赖很多厉害的零售科技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湾绝对是零售科技的龙头。我们首先邀请的就是九一 APP 的产品长李坤谋。 Happy 先帮我们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Happy。
好，那第二位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协助九一 APP 的这个厂商 AWS BD Manager Jack。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 Jack。
好，就是现在这个消费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多元，然后呢而且是很无形的。九一 APP 身为台湾就是第一个这个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上市柜的这个公司，然后你们也是零售科技的龙头，帮我们聊一下你们现在看到最新的这个零售趋势。以往大家可能最早以前认为说，哎，就是电商嘛，啊，大家都要去网络上开个网站，早就不是这样了，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趋势。
其实刚刚你已经几乎把这个趋势描述的非常的传神啊，
用生活化的例子。
没错，因为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身为消费者也算是幸福的啦，因为我们可以买东西这件事变得是相当的方便。那过去我们讲电商，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技术带动的一种新的通路嘛，所以我们会刻意去讲说啊，电商网站，然后电商平台。那不过现在消费者越来越不是这样在看我要去哪里买，因为重点是哪里方便，哪里有卖我想要买的东西。所以从街边的 Seven 啊、全家呀，就是便利商店，到如果我想要挑一些衣服，我去百货公司，那有可能你会去 Momo。 当然如果你有指定的品牌，你有去逛一下那个品牌的官网，那其实都已经不是说我一定会在只在哪里买，就是哪里让我看到我喜欢的，那哪里我去买方便。但站在品牌的角度，这个趋势就叫做全通路嘛，
对，
叫做 Omnichannel， 就是说我的品牌布局，我就必须不是只是考虑门市，也不是考虑说，哦，我就只是盖一个官网，各种的通路，无论是百货卖场，或者是线上电商也是一种通路啊，我自己盖官网，我自己做 App， 我上 Momo 或者是虾皮这种平台，其实只要哪里有流量，哪里有通路，其实对品牌来讲 那里就会有消费者，
甚至还要做一些什么直播啊等等。
对对，我就得布局嘛。其实这个趋势已经变成是一个零售的大趋势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九一 APP 的客户非常的多元哦。你生活中接触到的，譬如说便利商店全家，譬如说美妆药妆的宝雅 Make Up Forever潮流的品牌，譬如说 Puma Levi's Timberland无印良品，或者是一些生活百货，比如说小北百货等等，这些都是背后有九一 APP 的服务在这个后面。刚刚你提到这个全通路，所以其实对于业者而言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要给消费者更好的服务。像你刚刚讲说其实这对消费者而言是很幸福的，可是我有时候其实坦白说我也会焦虑，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买一件衣服，我会想说我直接上他的官网看的价格真的是最便宜的吗？会不会实体的门市折扣更大？可是其实如果这个厂商做得好的话，他不应该给这个消费者这个焦虑，对不对？他应该会让消费者有一个舒服的购物。这是不是就是你们现在在主推的这个所谓 OMO 其中的一个强项？
OMO 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词到底怎么做，的确也是好多年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了或者说法。那您刚刚谈到的一个面向叫做 OMO 价格到底要不要一致，说实在的它其实有不同的操作面向。
也是，对。
因为有时候其实你看到为什么官网卖的比较贵或者是门市卖的比较贵，它可能是刻意要造成说你这件衣服我就希望你去官网买，或者是这个东西它希望你去门市买，也许有一些是刻意的操作，
对，
也许有一些是不是，不是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很多品牌在操作 OMO， 他们的确碰触到一些不只是把技术部署好的问题，他可能会面对到他本来是在做通路销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客户过去是没有自己做直营门市的，他标准就是上家乐福 Momo 这种属于通路销售的，那当他给通路的价格不可能要高于他自己在官网销售的价格，
对，
所以有些消费者可能就会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品牌在官网价格比 Momo 还贵呢？那他其实有时候是因为面对到现在全通路的时代，过去他们品牌的通路管理的政策他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 OMO 其实它不单纯只是你把线上线下打通，会员打通，线上线下库存打通，其实它有时候会碰触到是你组织内部的政策跟管理方式你有没有打通，那反过来才有办法去思考你想要给消费者怎么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像现在的时代其实是一个资讯很通透的时代啦，所以消费者本来就会查价啊，
对，
所以你如果不是故意创造一种流动，那他就是没有真的把 OMO 的那个 merge 的精神做出来。
好，所以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其实这整个零售的体系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环节是要去关注的，他要关注到这个人消费者，然后要关注到这个货品，然后呢关注到这个场域在哪个地方销售。所以说其实以九一 APP 你们除了是说 SaaS 的公司之外，你们是提供各种智慧零售的 solution， 所以其实你们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大概包含了哪一些面向是你们在提供的？
其实在最早我们被熟知当然就是帮客户做官网嘛，
对，
讲的是购物官网，那一般也有一种说法叫开店系统嘛。不过后来其实才没发展几年，因为我们就发现说零售业他们面对到数位转型这个题目，面对到我们刚刚讲 OMO 或全通路，他需要的不是只是一个官网而已，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包含官网 APP 往下沉，他就会有会员系统，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叫做库存管理。因为当你有这么多的通路的时候，我有官网，我有虾皮，还有门市，那我到底要怎么配库存呢？
那个可以把它同步的串在一起。
其实我们讲 OMO 它也包含这一个层面，我们讲人货场的 OMO 嘛，就是会员整合库存整合，讲这种 OMO 整合它其实已经不单纯只是线上线下整合，它概念其实就是我怎么站在一个品牌内部的角度跟视角去看我的各个通路，我怎么让我的会员在这些通路之间流动，我让我的库存在这通路之间是最大最佳化的配置，那 这个都是我们在系统上所考虑到的涵盖范围，所以有很多的系统其实对消费者端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提供给这些零售品牌的，我们叫做数位转型的一个核心，那讲其实就是在协助他们面对到 D2C 这个时代，往 D2C 去转型。
所以刚刚你提到这个是一个全通路，然后在这个全通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数据，库存的数量是一个数据，然后消费者他的行为会进到这个 CRM 里面，然后你们必须要把这一些服务都非常贴心的提供给你的这些品牌客户，让他们可以善加的去利用。
是，
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外乎就是要创造高的营业额，但是高的营业额得要第一个他要能够找到对的消费者，所以他必须要掌握数据去做行销，然后再来当消费者上门之后他东西要卖得掉卖得出去，有最怕就是消费者已经来了结果那库存数据是不对的。我前几天就有一个经验，我想要买一件新的这个西装外套，然后呢我就去了一个 A 实体门市，他就告诉我没货了，然后我同事就立刻上网查，就发现网站上有，可是因为我想要试穿，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另外一个 B 店买不买得到，所以我光是在搜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差点就放弃了。但他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让我在第一时间我就可以知道我要的东西在哪里，然后我可以第一时间就拿得到，很容易的得到它，我当然就会立刻付费了。所以其实我之前去九一 APP 里面参观过，你们的公司部门非常的多，以一个零售而言，因为你们要提供这个智慧零售，其实分成好多好多不同的，从这个跟人有关的，跟这个货有关的，跟场域有关的，所以你们一定面临到很多在这个系统上面，因为你们几乎整个公司都是开发人员嘛，你们大概几成的工程师啊？
大概现在600人嘛，那大概有250多人都是工程师，
都是工程师。对，所以你们其实已经要处理非常非常多复杂的这个零售业面临到的开发问题，所以你们一定需要一些好的合作伙伴去 share 你们的 loading， 因为你们其实也是你们客户的好的合作伙伴。这时候我就要来聊到这个 AWS 了。 AWS 在产品的服务上面，你们是怎么协助九一 APP 去做到这个消费者体验的提升？你们提供了哪一些的服务？
九一 APP 它可能每年都会赋予我们一些任务嘛。那近年一个蛮重要的指标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个服务水准，就是 SLA。 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在底层架构的一些部署啊，然后或是在一些资料库的效能，都希望我们能够给予一些比较业界先进的一些意见。所以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突破，是我们有跟九一 APP 一起把原本可能一些是在虚拟机的架构上面，我们转到容器化的架构。因为容器化的架构其实现在在业界是相对于比较一个先进的架构，那它会相对于传统的虚拟机来讲更加的轻量级。所以换句话说呢，九一 APP 的开发团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把新的一些服务部署在容器上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整个 SLA 跟这个工程师他们在做这些底层的管理都会有一个蛮好的提升。那再来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是在做这个资料库的一个现代化哦。那因为以前九一 APP 的资料库它可能会是用一些比较是授权的软体的资料库。那授权软体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费用会相对比较高嘛。那同时在做升级的部分可能也会考虑到价格，所以它的效能可能永远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情况。所以我们近几年有把部分的资料库可能从传统的这种授权型的资料库转到我们的开源资料库上面，那用的就是 AWS 的这个 Aurora 的这个服务。那用这个 Aurora 服务除了在效能可能会比以前提升很高的情况，那它也可以去做很多跨国啊异地的备份，那在我们系统上面可能都是按几个按键就可以部署完成的。所以在这部分其实都能够跟九 AP 做一些密切的合作。那另外还有像是在资安的一些部分做一些强化啊，或是我们底层要去收一些 log， 比如说用我们的 CloudWatch CloudTrail 去收一些 log， 都可以很快速的让九一 APP 去了解我们现在系统的一些状况，立刻去做出一些反应。
那我想回头来问 Happy， 对你们来说，就是你是公司的产品长，你以前其实也是带技术的，在你们开发这个这么复杂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到底像 AWS 这样的厂商可以提供给你们哪一些这个优势？
我们其实在10年多前，毕竟还是一家新创公司，
对，
所以新创公司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不太确定我们做的这个 business 它是不是可以成长的，
然后会成长到多大。
对， 对，所以早年我们在做资讯软体其实都会需要建机房啊，做 server， 那可是新创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太确定我们现在这些投资值不值得，所以我们在 day one 的时候就直接找 AWS， 其实那时候也不太确定这个方向对不对，但是总之在我们最早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 AWS 就给了我们蛮多在启动的服务。那因为其实我们作为 SaaS， 那 AWS 作为这个运算的云平台，其实它在启动的初期的成本，在我们的量体，我指的是指说我服务的量体，对消费者 user 量体还不大的情况下，的确它在成本上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我真的就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
对，
后来故事当然就是我们就整个业绩啊业务就成长起来了嘛。那我们面对到其实最直接的挑战其实是交易的瞬间的巨量这件事情。
嗯，
那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以电商为基本的公司，
对，
那我们所有服务的客户的交易都在我们的系统上做运作嘛。那刚刚也听得到说我们这么多大型的客户都在我们的系统上运作，每秒每分钟的交易量其实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做交易其实我们可能有一套写法，为了要可以运付这些巨量交易，那其实它有很多是我们以前可能用自己架机器或用虚拟机做的做法，会有一些突破上的困难。那其实刚刚 Jack 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一些新的做法，比如说 container，
对，
比如说甚至有一些是 serverless 的架构，在早年可能有很多这种他们的架构师都直接进来告诉我们在 AWS 上有什么样的架构跟做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瞬间巨量交易的这些 solution 跟架构方法。那后来就让我们其实在稳定度上或者这些交易的安全性上其实都无后顾之忧。
嗯，那就像你刚刚提到以成本来说，当我是一个新创公司的时候，不管我内部的人员其实也少，就是我其实是没有资源除了 hire 工程师之外再找一个专门的 IT 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我也不知道我的规模会有多大，所以一开始我用 AWS 其实就有一些成本上的优势，但当你们的量已经到了一个现在你这么巨大的规模，这个金额我不敢问了，这金额一定很巨大。我先来问 Jack 好了，你们是能够在成本优势上面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吗？
OK， 是这样，因为其实91 APP 是我们长期非常重要的客户嘛。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收到91 APP 的一些期望，比如说今年我们的成本增长要控制在多少。
嗯，
那其实针对这一点呢，我觉得 AWS 跟其他云平台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很有系统性的在帮客户做省钱的动作。那所谓系统性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系统的 scanner 去扫射客户现在用的这些设备的情况，
嗯，
然后我们会跑出一些 report， 然后这些 report 是我们 BD 直接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客户在购买这些服务上面啊哪边可以省钱。因为像我们 AWS有一些服务它可能是有像 saving plan 的机制，所谓 saving plan 就是客户可能跟我们订阅一个一年的一个保证用量，那在某一些机型的型号上面它可以去做一些更换，然后我们通常可以帮客户去打一个还蛮深的折扣。所以当这个 report 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告诉91 APP 说那可能你在某一些的系统上面还有省钱的空间，这部分可以考虑去采买 saving plan 的方式。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提供像是 Well Architect 就是成本的架构优化的服务，那这部分其实都是免费的，就是会有像是 AWS 的架构师帮客户去做整体的架构的检视，然后告诉客户比如说你现在的资料库啊，如果是从这个授权资料库转到这个 DB Freedom 的这种开源资料库，我可以一年帮你省多少钱。好，那这部分其实每年我们都定期的在帮91 APP 做。那最后就是说，因为其实91 APP 身为我们一个长期合作的客户嘛，所以都会跟我们签一个比较长期的，我们叫做 EDP， 就是 Enterprise Discount Program。所以他可能跟我们讲说，一年的用量大概达到多少的情况，那 AWS 会给一些比较深的 discount 跟折扣。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一些 program 可以应用。所以其实我们是跟客户站在同一阵线，然后一起去节省这个成本的。
这个就很贴心，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感受到我们在用一些这种长期的比较像 SaaS 服务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被当那个盘，有时候你不自己去 仔细看它里面的方案的调整，有时候你会被附到一个很贵的一个方案，其实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但其实你们是希望提供给客户的是最有效的，是帮他优化他整个的这个布局，然后能够选择出一个最经济实惠，能够帮助他节省成本的方法。其实这个对于尤其是当规模越来越大的公司，当他的系统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这是其实很关键的一个优势。那再回到 Happy， 我也想请教你，你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帮我举几个案例，是你们在使用 AWS 的一些服务里面，你们觉得特别对你们有具体的帮助的？
如果是讲节省成本的话，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真的是最在乎的啦。那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因为刚刚讲的是我们从创业到现在这十年嘛，那期待我们毕竟上市了，
对，
所以上市以后我们就必须要追逐 EPS 嘛，
然后对投资人交代。
那我们的营业费用里面，其实 AWS 费用大概是第二大对，因为第一大一定可以理解，就是工程师人力嘛，这个毕竟我们是软体公司，所以EPS 怎么挤呢？你营收往上拉，当然就会做嘛。某种程度 AWS 就是我们的供应商，所以刚刚其实这个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有谈，因为我们有个年度的 EPS 的目标嘛，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控制那个成本线在某个位置上。其实那个金额每年的年初就算完了，然后我们就功课就交过去嘛，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怎么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它有很多的大量的细节啦，不过它已经变成我们双方每年重要的年度工作。总不能因为我们的营业额，比如说随便讲，比如说30%-40%在成长，结果成本也是30%-40%在成长，那这个 EPS 是挤不出来的。所以我们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下，然后跟 AWS 讨论说，那这一块我们想要拉出这样的空间有哪些做法。他必须要做年度计划，因为很多东西它会牵涉到系统架构的重写。那我也不是说我今天要明天就好， AWS 也没这么厉害，因为有些是我们的工程师要搭配他们的架构师把我们的架构重写完之后，成本的费用率它才会往下掉。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这几年我们的目标，都是在协作这件事。可是我必须要换一个方式讲说，它最后得到的结果不只是成本啊，因为这些新一代的技术，从刚刚讲 serverless container， 我们看到不单只是成本，因为它对我们内部无论是资安、营运 operation 维运上，其实它我们内部的成本，我讲的是我们自己人力工程师在管控这个系统的稳定度的成本，其实它都会大幅下降，而且它对于招募，对我们未来在这个新的架构上开展更多新的业务都非常有帮助。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九一 APP 的这个服务，你必须要有很多东西是要能够跟着市场非常快速的部署的，所以当你这个底层的架构有越多的弹性，而且用一些最新的好的做法，对你们而言是让你可以提供给你的客户更好的服务。我想再回头到刚刚你对客户服务的这一段，刚刚我有提到其实你们有非常多这个知名的品牌都是你们的客户，你们现在在主推这个 OMO， 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就是当客户采用了一些这样新的架构之后，到底对于他们的营业额或者说来客数能不能有些具体的成长数据？
我觉得其实早期呀，我们碰到客户可能他刚跟我们合作，他们最大的疑惑都是说，我做 OMO， 我做了一个品牌电商官网，它不就是一个业绩的移转吗？
对，
比如说我的业绩就100在门市，那我做了官网，那门市的业绩就会往下掉嘛。那后来现在其实因为我们跟太多客户合作了，我们到现在所有的案例都是因为多做了更多通路之后，这个品牌整体的营收都是往上涨的，以至于如果你还是切分到单一主力营收，比如说主力通路还是门市，并没有因为做 OMO 或 Omnichannel 而下滑，而是整体都被带动了。那我讲一个再更细一点的数字啊，因为所有的业绩对我们的品牌来看，业绩的成长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单一会员的购物频率有没有增加，
对，
单一会员的在我这个品牌的贡献度有没有增加。购物频率或者是贡献度，它不是只是在看在门市，因为如果我做的全通路，你只要是跟我这个品牌买，我不管你在哪里买都一样，对，其实对最消费来讲，其实我就是跟你这个品牌买嘛，
对。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做 OMO 之后，整个消费者的购物频率，它的购物的贡献度，在他只要变成是一个他习惯跟这个品牌 在 OMO 都有买的消费者，对比单一品牌在单一通路的消费者，大概购物频率可以大到3到6倍。
哦，那很多耶。
其实它是真的拉动了单一会员的购物的贡献度。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消费者本来就喜欢这个牌子，然后你接触我的接触点变得更方便了，
没错，然后 又多又精准，
对，
然后服务的流程又很顺畅，
对，它自然就会带动到这个品牌全通路业绩成长。其实是因为 这个很多拆解下来的数字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现象。
嗯，好，我们今天其实聊到了一个这个很好的零售业的合作范例哦，就是九一 APP 其实本来就是很多这个第一线品牌的好伙伴，而九一 APP 本身也需要一个好伙伴在技术上面来 support 你们。最后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就是九一 APP 跟 ADAPS 这个合作一路以来，像您刚刚提到，其实你们几乎是从 day one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应该是以你自己的公司的话，
2013，
九一 APP 是2013嘛，那2013年就开始这个九一 APP 成立开始做，几乎 day one 的时候就跟 AWS 是一个合作伙伴。除了一开始就选择之外呢，这一路上你们也没有去就是抛弃了 AWS， 你们持续跟他作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里面的一些决策的关键？
我们公司现在大概11、12年。那我刚刚其实讲的两个阶段，严格来讲其实我们有好几个阶段那因为不同的阶段技术上的挑战是不同，
不一样。
第一个阶段当然是起初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成功，那在一个成本的考量上 AWS 是一个很快速可以进入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面对到交易量成长的阶段，他们的架构师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协助我们，甚至会直接告诉我们在国外类似的案例他们怎么做，给我们一些 sample code， 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克服掉一些我们可能自己想就想不到的困难。再往后其实我们走到了我们讲这个成本阶段嘛，那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可能刚刚都没有谈到的，我们的组织也在成长。
对对对，
那组织成长的挑战是什么？会面对到说我们可以access 到资料库的 access 到这些我们在 AWS 上这些 server 的人，他就必须要有一套权限管理的方法那 AWS 自然一定有这个，只是我们早期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他们所谓的架构师，我们最喜欢他们架构师再度出现，然后就说、其实 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导入这些，他们有标准的几个权限管理的方法，以至于我就可以分层去控管。当我们有200多个工程师都在 AWS 上工作的时候，你不会出现意外因为谁可以 access 到什么，他是可以在 AWS 架构下做管理的。那另外当然就是像 container 的这件技术啊，刚刚容器化，刚刚 Jack 有分享到，我们很早就意识到我们好像是应该要往那里去那我们早年也是研究要怎么做，那当然再一次就回头跟 AWS 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帮我们带个架构师来告诉我们怎么慢慢转过去。所以他当然离不开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想要突破的事情，其实 AWS 自然都会有一个答案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比较好所以他们提供的不是只是有一些运算能量，其实他们是提供给我们直接告诉我们 solution 那甚至会真的进来跟我们的工程师做 co-work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依赖他们告诉我们。那毕竟他们的公司也是一个世界很前端的技术公司，那有些技术的视角其实由他们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加速我们跟上这个世界潮流，因为毕竟我们也肩负着要带着零售业要跟上技术的责任嘛。那有些东西这些技术其实你大家就是一层一层，大家各自站在所谓巨人的肩膀上嘛，那这样也会让一切的公司运作也会更有效率。
Jack 呢，你们跟九一 APP 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我觉得 AWS 这边的文化就是在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根据客户现在的自身的状况然后提供最好的协助。那这些协助 不只是在技术层面，我们都是会去看客户的这个 business goal，然后呢去衍生说 OK 接下来可能我们要投入什么资源。那因为 AWS 这边的资源啊可以说是在业界里面算是最充足的，所以像刚刚 Happy 提到的一些架构师的这些协助， 那光是在 AWS 里面，我们除了就是 account 有配置一个就是所谓的 account SA account level 的架构师，那另外在各个领域都还有叫做专家的架构师。所以举例来说呢，像九一如果他可能今天要把他的资料库从一个授权资料库搬迁到这个开源资料库，那中间可能势必这些开发团队他们需要去改中间的这些程式码。那改程式码这件事呢，其实对于 AWS 来说，因为我们站在客户的立场，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协助。那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 sample code 的提供，甚至我们在这个资料库做 DB Freedom 这边都有很多专家，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去把过去可能他们在业界的经验都分享给他们的 RD 工程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供的这一些服务跟对客户的关心，应该是我们可以长期能够跟九一 APP 合作的一个蛮大的关键。
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分享哦。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要找好的这个零售商的服务就要找九一 APP， 然后呢如果你开发上面需要好的服务就要找 AWS， 你们都是一个成长上面好的合作伙伴。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零售业转型或者其他行业转型的故事，记得也要锁定科技报局以及科技潮什么。那今天就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咯。好，拜拜
拜拜。